念佛怎么念呢？念佛也有四种念佛呀，念佛还有十方无量的诸佛啊，我到底念什么呢？啊，文殊菩萨就指点，就是此世界的西方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愿力不可思议，你只要念啊，纪念了，不要间断的念南无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决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不退转。所以法照大师一听呢、啊，就很有信心，所以专修念佛法门呢、啊，因为他都有很多神奇的感应啊，这是法照大师。唐代开元年间，我们有位法师叫慧日，他就到印度去啊，取经呢、啊，求经，在印度待了13年。毕竟跋山涉水呀、啊，那是背经心酸，所以他就升起很强的出离之心，所以就到了百印度就问这些就到处在各个寺院请问出离生死之道。但这些三藏法师都说就是修念佛法门。这时候他信心还不一定很足就到了一个犍陀罗国，在这个都城的东北有座山，这座山有观音像，观音像呢当地传说很灵验，有求必应，所以这个慧日法师呢就准备，就是这个法门哪个法门最好，要请观世音菩萨给他抉择。那请观世音菩萨，他就7日啊，断食啊，就顶礼啊，磕头，自成其形。这样到了第7天的晚上，观世音菩萨果然显现了。在空中显现出紫金色像，大概有1丈多高的样子，坐在七宝莲花上，垂坐右手，手摩这个慧日法师的头顶，说你如果要传法，自利利他，就要修念佛法门劝你念佛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加上诵经回愿回向往生，你只要念佛到了极乐世界，就能见阿弥陀佛以及我就是观世音菩萨，能得大利益最后告诉他，汝自当知净土法门胜过足行，这也是观世音菩萨的指点。净土法门超胜其他的行门，所以这个慧日法师一有这样的感应，他就对修念佛法门一往情深了。要知道，在唐代修净土法门能够一往情深的，在教内不一定是主流的唐宋期间还是禅宗占主流的所以慧日法师回国之后就给唐玄宗就宣说佛法，唐玄宗听得很欢喜就给他一个赐号叫慈明三藏这个慈明三藏呢，他就弘扬净土法门，还写了本书一个著述叫《往生净土集》，尤其对禅宗空浮高心的人给予了博证融通各个宗派导归净土，所以对后来的永明延寿大师都有 深刻的影响，万善同归啊。所以正因为这个法门有缘，才能感得像文殊普贤观世音菩萨用这种感应神妙之道传达这个信息。好，那再看这个鸠摩罗什大师，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德了。他真的有大乘的胸怀啊，是听他母亲说大乘佛法要流通到正胆国，就看你了啊。而且你如果到正胆国可以弘扬大乘佛法，但对自己不利。如果跟着我到印度去呢，你自己的修行能得利益啊。他这种选择都是大乘菩萨心，只要能把大乘佛法流通到正胆国啊，哪怕是自己赴汤蹈火，他也在所不辞啊。所以他是来我们中国还是有很多的磨难的啊。然后他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就是在公元401年翻译的，最初一层啊。这部经典也是非常重要的，每天我们晚课都要念阿弥陀经啊。有一位往生者呀，大概是明代的一个居士往生，他临终说的句话就说：阿弥陀经功德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啊，说了三个不可说就往生了啊。所以他深深地理解这个阿弥陀经的功德。好，最初一层之后，那就谈到东林寺的慧远大师。慧远大师就组建白莲寺，于123人这组建白莲寺来看，是在公元402年。123人其中有18高贤，这些18高贤呢临终都有往生的内相。这个话我们常常说，但具体来说大概不一定大家说的那么具体我们既能在东林寺的比丘和居士应该了解的更细一点首先要了解，建立莲社念佛是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一个团体的莲社的组织形态集体念佛这个莲社是当时谢灵运在这里着持众莲这个着持众莲建立这个莲社有发愿文现在一看到这个着持建莲，我们现在看到的莲池还是比较的不堪入目了最近我们要下决心要整治，使这个莲池重新焕发它的青黄赤白的四种颜色的莲花了那这个慧远大师组建白莲寺来专修念佛三昧，在那个时代具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价值，就在于这个净土法门它是极难性之法。你真正要在这个社会公众层面推广，你怎么样让大家得相信，让大家愿意修行？这里就存在一个正信的问题，你怎么证明它是真实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法门是很难推广的一般人都会觉得这就是想象的东西嘛，哪有这个事哪有阿弥陀佛那现在人一听你让他这个 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也振振有词，阿弥陀佛在哪里啊？你拿给我看看啊，他也是。所以呢，虽然拿不出来，但也是可以感应的出来，他也是可以验证到的啊。所以这个内相就是很重要，这个内相绝对不是想象的产物。如果一个人看到，你可能想象多人看到，那你不能是说他就是假的呀。所以这个慧远大师一生用30年啊，足不出俗啊，送客不过府西啊，在东林寺30年不离开，用整个的精力生命来完成这个证明的大师因缘。所以慧远大师他自己就有这种宗教体验，他是3次定中见佛的啊，最后一次是在般若台的东龛啊，从禅定而起，就见阿弥陀佛啊，身量很大啊，在虚空当中啊放光，光中还有化佛和化观世音啊，化大势至都在左右啊，就西方三圣现前了啊，并且还有净土的依报啊，就是他的七宝池那个摩尼宝珠啊，流出14支的啊这样的水流光明啊，并且水流光明还显出一种法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的音声。这跟那个无量寿经观经都相应的，如果你看到境界跟观经跟无量寿经是相应，这就是正的，如果不相应那就是邪的啊。当时阿弥陀佛就告诉慧远大师啊，我以本愿力啊，故来安慰汝啊，汝后7日当生我国，就是等于给他提前7天预告他啊。就在阿弥陀佛说这话的时候，还有前面往生的莲社的这些高贤，像佛陀耶舍呀、慧慈法师啊、慧勇法师啊、刘一明居士啊，也在阿弥陀佛的旁边啊。这时候佛一说完呢，这几个人也走在前面，对慧远大师来作揖啊，还说了句话，法师发愿求生的愿在我们之先呢，现在何来之晚呢？还比我们来的晚呢，是吧？哎，所以这个现象警戒现前，慧远大师就告诉这些比丘了徒弟啊，就说自己净土缘成就了啊，就准备往生的事情了啊。这时候原来前面2次见佛他都没有跟任何人说啊，这次要往生了就说他已经是第3次见佛啊。所以慧远大师就是83岁啊，就是正念往生的啊。这是慧远大师成为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可以说名副其实。现在却有一种观点啊，认为中国净土宗祖师要重新排列啊，好像慧远大师还不够资格啊。这些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啊。那个善导大师虽然贡献很大，但你不能说就从善导大师开始的啊。善导大师他也是净土宗祖师啊，你不能说就排挤慧远大师啊啊。首先我们东林寺就不同意啊。18高贤为什么他用那个接流内印呢？就是往生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这个是123人，还人人都有往生的内相啊。比如慧勇法师 他也是当时西林寺的主持，他这个人也是很真诚的求愿往生的。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这个他打坐的时候啊，据说那个整个山谷都有香气的，所以他住的那个禅室都叫香谷啊。那临终的时候，忽然他把衣服整好要找鞋子起来，那旁边问，你为什么要坐起来？他说，慧永法师说，佛来也，阿弥陀佛来了，我都要起心迎接下。佛来也，佛来也，这个成了净土往生的一个带有标志性的这个关键词了啊。佛来也，那就好办了，不是娘来了是吧？娘来就麻烦，说完就往生了。往生后异香七日方散了，这个浓郁的香味弥漫了七天了才散。还有圣瑞法师，圣瑞法师也是跟着鸠摩罗什大师修学的，也参与了翻译的比如翻译《法华经》的时候，原来第一次翻译都是翻译得很直译嘛，什么天见人，人见天啊，这翻译这个僧瑞法师一看就是是不是翻译成天人交结，两德相见这就比较雅一点了那这个鸠摩罗什大师都采用了他的提议，翻译《法华经》的时候所以他又来到了我们东林寺参加莲寺。临终的时候也是没有得病就告诉其他的比丘说，吾将行医我要走了就合掌面息而亡那这个看见合掌面息，大家也感什么是不是往生了啊，肯定也存一个疑惑了。但他有一个内向，就是大众生看到他的房间有一朵金莲花显现很快也就看不到了那说明他有往生的内向圣瑞法师我们看那个祖师堂还有个道静法师，道静法师他是王羲之的曾孙呢那是出身贵族了他有个特点，持戒他觉得戒律很多很难持他就专持一条戒愿尽六根，但秉一戒，以为得度之要临终的时候也是端坐念佛而化，他有个对象就是大众生看到光明满时就是看到整个的房间里面光明充满很长时间才消失所以我们说光明满时，异香满时，天约盈空，这些不是简单的形容，它真的有这个事情的内向的。再就看佛陀跋多罗尊者，也是在东林寺唯一的一个能够把他的这个涂皮的骨灰这个放在东林寺的，原来是在那个海会堂后面，大家看不到看不到以为不存在现在我们把老海会堂拆了，建了新海会堂，现在打开了，打开了我们也想把它真的作为一个文物对佛陀跋罗罗尊者的尊重，要准备建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塔了，也要建一个纪念堂了现在设计图差不多了，要动工了这个三年前尼泊尔的一个驻华大使专门来东林寺 佛陀巴道罗尊者中文翻译就叫觉贤，这个他出生地就在尼泊尔的境内，在古代大概也是叫迦毗罗卫国。佛陀巴道罗是属于这个甘露王的后裔了，属于释迦族的一个这个家族里面的。这个人很聪慧，原来他在那修行呢，有一个记载，就是他没有来中国之前呢，有一个禅坐的比丘，有一天在定中，忽然，见到佛陀巴道罗，他就问：“哎，你到哪去呢？”他说：“我刚才到斗善乐院去了。”哎，这个比丘觉得你还有能力到斗善乐院，那不简单呢，就悄悄地问你现在是什么位置啊？他就跟他透露点消息，不还谷，就证到了山谷，那都是很了不起了。所以他来中国呢，也是当时一个我们中国的法师请他过来的，请他过来到了长安，跟也是跟鸠摩罗什大师也是应该是这两位大德的缘分也还是不错但是他们的弟子之间呢就有一些烦恼这里面就有很多过节了，就使得佛陀巴道罗尊者就离开了长安，离开长安就直奔东林寺了，慧远大师热情地迎接他，并且慧远大师用他的德望解除了长安僧团对他的那个兵的处罚那佛陀巴道尊者是很感激慧远大师的护法的这种恩德呢，他在这里翻译了几部这个禅经方面的经典，这个翻译净译华严经是佛陀巴道罗翻译的，倒不是在东林寺翻译的这是在道场寺和金陵道场寺翻译的。他翻译这个华严经的时候都能感得这个水池里面出两个青衣童子来出来为他打扫卫生，为他磨碾木碾木佛陀巴道罗最后他也是念佛而往生的，所以他由于感激慧远大师知遇之恩呢，所以他就一年要把他的灵骨葬在东林寺所以这是等于是这个东林寺跟印度这种友好的一个象征我们还是要把它好好的建设好再看有一个圣寂法师他的往生也挺有意思他不属于十八高贤的属于123人当中的一个出家人，他当时是得病了慧远大师就给他一个蜡烛，就给他说你就凭着这个蜡烛运心安养这位圣寂比丘呢就拿着蜡烛就运心往生的这个事，并且旁边的比丘僧都在帮他念无量寿经很快这位比丘就觉得自己就感觉到一种境界现前，他就拿着蜡烛在虚空飞行，虚空飞行就忽然见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都就把他接到自己的手掌上，那阿弥陀佛手掌肯定很大了放他没有关系了，就像孙悟空翻一翻看到五根柱子，他以为他已经跳出了如来佛的手掌心了，实际上还没跳出阿弥陀佛把他接在手掌就到很多刹土去礼敬诸佛 有这么一个神奇的境界。很快他就从这境界出来，就很欢喜地说，说我就是以一个夜晚的观念功夫就蒙阿弥陀佛接引了。所以他对于往生就有决定的信心。那第二天果然在虚空当中见到佛菩萨，他也说了句佛来了，佛来也，哎，也往生了。往生之后，你看他这个，那当时据说天气非常炎热，他的尸体放了三天呢，都是栩栩如生，没有任何的异味。好，在最后看一个居士刘一民，又叫刘，正名叫刘承之，刘一民这个移民两个字是当时的，宋武帝呀，刘宋政权的刘裕，他以后是叫宋武帝，他知道刘承之很有水平，征召他做官，刘承之不去。所以就说他叫移民了，刘移民。他确实也是汉代楚王楚元王的后裔，出身高贵，做过柴山县的县令，以后他就不做官了，辞官不住，跟随慧远大师来修行，就在东林寺旁边建了一个金寺。他修行由于真的万缘放下，就很有感应，修行半年呢，就在定中就见到佛放光，照在地面上，地面都是金色的地面。然后修行到了第十五年的时候，他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就见到阿弥陀佛的白毫放光，而且垂下金色的手笔安慰解引。当时刘一民还有一个想法，前面好像也有这个例子，就动了个念头，你是不是真的是阿弥陀佛呀？你真的是的话，你能不能用手磨磨我的手头顶呢？念头一动，阿弥陀佛金色手柄磨他头顶。他又看看，如果你真的是阿弥陀佛，能不能用你的袈裟覆盖我的身体呀？这个要求越来越过分了啊！但阿弥陀佛恒顺众生呢，也没发脾气啊，所以又用袈裟覆盖他的身体。所以当时这个刘一民呢，他是非常的感动，也深信阿弥陀佛的存在。并且这位大居士了不起啊，他还有一次念佛还到了极乐世界，七宝池旁边，七宝池旁边看到那个八功的水那么清澈，就有点想喝，想喝呢又不敢梦莽啊，又不敢随便喝啊，旁边就有一个菩萨。就看到他想喝，就说没关系啊，你就喝一点吧。哎，他就喝了一大碗了 一大碗从定中出来，那个毛孔当中的香味都维持了半个月啊。所以他有这么多内向，所以临终的时候他是预知时至决定往生了，就供香感恩释迦牟尼佛感恩他介绍的这个法门，在焚香感恩阿弥陀佛并且他平时还诵法华经的把他诵经念佛的功德回向一切有情往生净土，这样就面息合掌自在往生。就是你看这些都是留下了这种感应内向好。那这里进一步讲，不仅是东林莲社的这123人往生，乃至于这个鹦鹉八哥念佛，他都有往生的对象。这方面例子也很多这也很神奇了。 你说鹦鹉是一个畜生道啊，禽鸟啊，这个净土圣贤录讲这个唐代啊，有一个裴氏家，他养个鹦鹉啊，持念佛号，每天早上持念佛号，而且还过午不食。过午不食到了临终好像有点萎靡了啊，这个裴氏就说你是不是要往生呢？他就拿个磬，我跟你说我跟你击磬，你要保持正念，就击下磬，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击十声磬，念了十声，这个鹦鹉就练于尾足，站着也就走了，走了好像也感觉不到什么呢，但是一涂皮一火化，还捡出了十多颗舍利子，还晶莹透亮，当时节度使为稿啊，还给他写了篇纪念文章，其中还有两句比较有意思的话，这个说这个鹦鹉了空相于不念，留真骨于已毕。你看这鹦鹉还了达空相，留下了这个舍利子来做证明。明代有一位有一个白鹦鹉，就更神奇，这是一个读书人所蓄养的，他每天早上就一定要念观世音菩萨名，而且能念白衣神咒，甚至还复杂到他能念归去来兮，那个陶渊明的赋，以及李白的一些诗。有一天对那个读书人说，我从西方来，还从西方去，说他是从西方来的。你看当天晚上就往生了。说这个鹦鹉往生看过去好像是古代的，我们还觉得你老说古代的是不是有那说现代的也有，现代有，现在都能有人证物证的。我是前两年到蒙古内蒙的呼和浩特去弘法，那个陪同我们的有个比丘，他就谈到这个事儿，说这个包头有个白居士，他就喂养了一只红嘴绿皮的鹦鹉念佛，念了14年，是在1999年农历2月18日，这个鹦鹉走了。鹦鹉走了火化之后，从这个灰里面捡出了舍利子，还有这个舍利花，有十几枚，尤其是那个鹦鹉的舌头啊不坏就像裸石一样的那样的坚固。大家对这个鹦鹉往生都很有信心，也很有感应就给他还搞了个小棺木现在正藏在了他们净土弘法念佛堂里面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鹦鹉呢，它开始是从四川峨眉山有一个专门训这个，从那里弄过来的，买过来的，划到高价。开始性格非常的凶悍，动不动就啄人呢，它的那个嘴很犀利，那个养这个鹦鹉的人都被它啄得这个稀巴烂，这个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也不学讲话就是一听就咬人的样子，所以这个没办法，就送给白居士。白居士是一个家里养了很多这些动物，送给他。这位居士家就天天在那里住早晚课呀，梵呗念佛呢。这样的熏习，这个鹦鹉慢慢的那种很凶恶的样子就越来越柔顺了。越柔顺过了大概 半年左右就开始学会了念阿弥陀佛了。尤其他还有辨别能力，去的那些如果是一个出家人去了，他念得更很欢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吧？如果其他人教他念其他的世间的语言，他不学。如果你还要教他，他就这个把眼睛一瞪，就要跟你要搏斗的样子，尤其说有一个参禅的人，有一天到白居士家，他也可能参个话的，正坐在那里，坐在这里，这个鹦鹉就在一个上面的那地方盯着他看，盯着他看呢，就猛地说了几句话。要念佛，快快念，念阿弥陀佛。这个参禅人下次吓坏了，下次一屁股坐在地上去了，就是这样。哎，但是这个挺奇特的，所以他往生就有这样的一些感应啊。这是鹦鹉往生啊，这个八啊，就是我们讲的八哥啊。学名叫屈玉。八哥念佛也有往生的，而且有对象。宋代有一个人养了一个八哥，偶尔听到一个比丘念阿弥陀佛，他也就随口，这个八哥也就开始念阿弥陀佛，而且早晚不停。这家觉得这个八哥还挺有意思的，干脆就送给这个比丘。送了这个比丘就把他带到寺院，那就更有机会念佛了。念了一段时间，这个八哥就有一天去世了。去世呢，这个比丘就给他一个小棺木，就给他埋葬了。埋葬呢，哎，发现这个地方埋葬地方呢，长出了一棵莲花，一朵莲花。哎，这个就把这个挖开，这个莲花从哪长出来的？哎，一看发现是从这个八哥的口里面长出来的，这就有点神奇了，所以当时就有人为这个八哥做了个颂啊，有意临亲八八儿，解髓牲口念阿弥，死埋平地莲花发。人不回心怎奈何？那这临亲呢，八哥啊，他能够有信解，随着这个比丘的口念阿弥陀佛，去世之后埋在地下还能够长出莲花，那这个八哥都能往生，我们作为人如果还在这里轮回的话，那就有点脸红了，有点惭愧了啊。所以这就是这些动物往生呢都有内相。那这为什么这些动物都有内相？这跟阿弥陀佛的愿力有关系。阿弥陀佛不仅度人道的众生，乃至冤非卵动的众生都要度尽，乃至地狱的众生都要度尽的。所以他无量劫积功累德的修行，随行九法界跟众生结这个缘，就是要把所有的众生都要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这个鹦鹉八哥也曾经仰蒙过阿弥陀佛结的法缘，所以他才能念得出来，他才能够去往生啊，这也是于佛原身所致。好，进一步就谈到这个阿弥陀佛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极恶的众生天有缘分。为什么呢？无量寿经讲，未来末法一万年呢，所有的经典呢都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但是良土世尊有一个大慈悯心，以愿力特别的留这部阿弥陀经也就是无量寿经了在最后住在这个世间住100年。那个时候的众生是极恶的众生，这刀兵劫的众生人的寿命就是10岁那是上寿，大概7、8岁就会死亡 可能30岁就开始结婚啊，这个长得也很矮啊，所以杀心很重，人和人见面就是啊，就是自相残杀的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业障极重的极恶的众生，如果能遇到这部《阿弥陀经》，能够念阿弥陀佛名号，都能够蒙佛慈悲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里就体会阿弥陀佛极重的悲心。极重的悲心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最苦难的众生、最恶劣的众生，这种悲心更关顾这些人。啊，所以在这个刀兵劫的时候，不留其他的经典，而独留这部《阿弥陀经》，也就是说明这个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最当机，最能度极恶的众生，是一切法门都失去的效果，唯有这个法门是特别的一个法门，起死回生。啊，他起死回生怎么下手易而失机普？下手易就是你念阿弥陀佛，就是4个字。那个时候末法的众生、刀兵劫众生，4个字都念不完。如果能念全4字6字的，那是整个阎佛提的大导师啊，了不起的人。他孽障重的念不完这4个字，啊，但也没有关系，你只要心里念啊或者佛啊，都可以走。啊，是慈悲到这个程度，啊，甚至所有字面上的阿弥陀佛，有虚空当中还会显出阿弥陀佛4个字，那你。看着这4个字念，你只要能念得出来啊，具有着庆愿都能够去，所以他所摄受的根基非常普遍，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贫富贵贱，不分在家出家啊，摄基普，而且入道稳而获益数啊，你进入佛道他稳啊，不会受那些魔障的干扰，是由于有阿弥陀佛的愿力、光明、名号、功德的加批啊，而且得到的利益非常迅速，就是你当生就能了生脱死，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毗跋致，很快就能圆成大乘的佛果啊，所以这都是净土法门的不共的特质啊。由这个独留此经度末法极恶众生这一点来看，也就表明这个时代越来越往后，这是末法时机呀，末法时代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啊，时间越往后，众生的烦恼越重，福报越浅啊，这个造孽越多啊，越没有信心啊，灾难也越多，所以时代越往后啊，那这个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就越当机，越切合这个时这个啊末法恶劣众生的根基。现在正是这个时候，你说我们现在在修其他的通途的自理法门，你真的无从下手，我们烦恼太重，如果这个时代离开阿弥陀佛的啊这个愿力加批，那我们想了生脱死可以说万中难得一二啊，所以这个法门就是大唱啊诸佛之本怀的法门，只要有这个阿弥陀经这个念佛往生净土法门存在，也就等于佛的所有的慈悲经教啊，也存在，因为它是总持的法门，叫总持陀罗尼啊，所以这是一个契理契机的法门。这个时代的众生，根据我们的根基来说，也只能修净土法门啊。所以印光大师说：“药无贵贱，愈病者良；法无高下， 啊，这个契机者就不一定啊，你就达摩祖师，你这个时候来这个世间，也只能弘扬净土法门。啊，你怎么叫？现在还有几个有神光禅师的根基呀、啊？言下就顿悟啊，啊，江心来啊，你江心来密心了不可得啊，就开悟了啊，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六祖慧能一下子就开悟了。啊，我们可能听一万遍还莫名其妙，啊，怎么去开悟？啊，所以呢，还是要老实念佛，使劲偷心，啊，以至诚心仰蒙阿弥陀佛的愿力，啊，这个这一生定当往生净土，这就是净土法门最为当机的要素。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